请傅大德翻开《传心法要》论本第167页。我们今天从167页第七行第六个字，167页第七行第六个字，我相如道这个地方开始，请看论文。我相如道，等闲无事，莫慢用心，不用求真，唯惜习见。所以内见外见俱错，佛道魔道俱恶。所以文殊暂起二见，贬相二铁为三。文殊即实字，普贤即全字，全实相对字，究竟亦无全实，唯是一心。心且不佛不众生，无有意见，参有佛见，便作众生见。有见无见，常见断见，变成二铁为三，被见障故。我们接着前面黄檗禅师未来参写的行者的开示，他告诉学人，我们修行要学如字。所以呢，释迦牟尼佛如，弥勒菩萨如，一切圣贤都如。那如这个意思啊，简单的讲就是这个样子，如就这个样子。我也没办法讲啊，这个样子什么不是我们现在这个样子，我们现在这个样子啊不如了，有增有减，我们是增加了啊，增加了啊，我们内心有我法二执增加了，二圣呢是减了啊，他执着于涅槃极尽啊，执着这个无常无我无漏无尽，所以就不是这个样子了。所以如就是这个样子，你本来的样子，不增不减，不垢不净，不生不灭，就这个样子。所以我上个星期讲到如什么，如我们就这个样子的体用如其本有的作用，无量智慧德能啊，如真实如此的面目，就是这个样子啊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无来无去啊。所以这个如字啊，可以说是我们三种禅的最上圣的，出世间上上圣禅，最上圣禅啊。但悟自心原无烦恼，本来没有烦恼，本质清净，原无烦恼，具红沙妙德，以佛平等无二。你入这个境界，那就是就这个样子的如。所以啊，不能在如上有所加，也不能在如上有所减。所以佛说法49年300余会，究竟没有一个字给众生啊，连如这个字都勉强说的啊，真的是心行处灭，言语道断了啊。话说起来是这么玄啊，对不对？真的很玄啊，又玄又妙又难解。但是怎么去做到呢？其实也很简单，说起来很简单，做起来是很辛苦啊。那个简单就是我们现在要讲的，说我相如道啊。黄檗禅师说，好，我向你讲，我刚才所讲的这个如啊，啊，这个这么玄妙，这么玄奥，但是不是那么真正，那么玄奥，那么难解，就这么简单。我相如道，等闲无事，莫慢用心，不用求真，唯惜求见，唯惜习见啊，无事就好了，说无事最可爱啊。我们凡夫有事啊，患得患失啊，怕我们的财产少了，得到了怕丢掉，得不到了拼命想得啊，所以没有钱的时候想要钱，所以有事啊，有了钱啊又想要有势力啊，有了势力又想当大官啊，啊又想能够统一啊，从一个地方统一到全世界啊。所以你看像这个 美国的工业，你看呐、啊，啊，他是好像他很爱和平，到处帮助别人，但是他帮助别人的后面就要管你呀、啊，要控制你呀、啊，啊，他不是无条件的、啊，所以你看，啊，他虽然他是个民主的国家，但是因为他有这个工业的习气。虽然他已经很富有了，但是他还想统领全世界。这人就是这样子，我们有这种的这个有这么多的事啊。那修行人呢，你有没有事？有事啊。为什么呢？他要努力的断贪嗔痴啊，这个参禅的人他一心要开悟啊，他有事啊，要开悟啊。但是这个有事比凡夫的有事好太多了。那净土的人有事啊，学净土的人有事啊。为什么？他一心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，对不对啊？那所以有的人修学了几十年烦恼还是很多，他心里很忧愁。忧愁什么呢？我到底能不能去西方极乐世界啊？啊，除非你自己顿悟什么？顿悟菩提，原来自信就是极乐世界啊，真如自信啊，就是这样，如是本地风光，本来的面目就是这样，他就是清净庄严了、啊，他就是常乐我净了、啊，他就是法身般若解脱啊，他就是极乐世界的真实版啊，他真实就是这样啊，啊，所以你如中门里面开悟了，哇，原来。何其自信本自清净，何其自信本不生灭，何其自信本不动摇，何其自信本自具足，何其自信人生万法，开始没事了。绝学无为显道人啊，任运自在，任运腾腾，随缘任运，帮助众生。帮助众生是什么？希望他们也一样离苦得乐啊，一则报众生恩，二则报佛恩啊。啊，为什么我把讲众生呢？讲前面，因为佛教我们怎么修行，没有众生来当我们的逆增上缘、顺逆增上缘，我们实在很难把我们这无明妄想的习气破除了啊！所以佛都报众生恩了，我们难道不需要报吗？对不对啊？因为啊，佛有这么多的众生，让他能够行四六度、理六度、称尽六度四度、破尽四十二品无明呐、啊，就做这种事啊。游戏人间呢、啊，变化自在啊，他无事啊，真的是无事。但是这个无事呢，并不是什么事情都没有的无事，是无事而事，是事而无事。他有事无事这一件事情，随缘任意嘛，他念念不住心嘛，啊，就好像游戏一样啊，他无事啊，啊，你看在游戏的人啊，在打球的人，他无事啊，啊，比如说打高尔夫球，他无事。但是如果是职业的，哦，那就有事了，那就很紧张了，那就很辛苦了。无事一种休闲，一种自在，所以菩萨说的游戏人间呢、啊，游戏自在啊。所以无事不是什么事都没有，是事而无事啊，因为他知道幻化众生嘛，整个幻化世界就是自己的心体啊，幻化虚假啊，所以他呢，无事是事而无事，无事而事。坐而无坐，无坐而坐，所以我上次才跟大家讲到，明心见性一样，也是正三解脱门，空解脱门，空是什么？空而不空啊，因为明心体了不可得。但是呢，哈、啊，他的见闻修长皆知啊，念念不离自信啊，根尘接触，从你自信中起作用，是空而不空啊。那无相而相啊，那无相什么？会青黄赤白大小方言啊，无相。但而相呢，一接触就明白，它有四字菩提无量的功德妙用、啊、那它呢，无作什么？是无作而住啊？为什么？它随缘任应呢？就像镜子一样，随缘任应，浮来浮现，汗来汗现，它是无照而照。镜子无心要照你，这是它的作用，就是照、啊。所以说无照而照啊。照而无照啊，我们的心体就是这样，它自然明白，自然有它的功德妙用，所以是无作而作。为什么正法身的菩萨，他 不用起心动念，一切功德自然成就，度化众生的事情圆圆满满。为什么？那是自信的功德啊，自信的德能啊。所以这个等闲无事啊，是最殊胜啊，游戏自在。所以你看，我们要是听到这个啊，像以前那个庞应居士，他把财宝丢在长江里头啊，把它丢在这个长江里面，丢在湘江里面，沉在湘江里面啊。那人家问他，那个财宝可以去做好事情呢、啊？啊，他说好事不如无事啊。我们不要以为这好事不如无事啊，不是说什么事都不要了，因为那个这个庞应居士啊，他是以度化众生为主，所以他把财宝沉在湘江以后，他就住在一个乡下的地方，风景很美好的地方啊，空气很好啊，一个乡下的地方，他做那个竹篮子啊，那个竹篮子来卖啊，来维生，维持一个色身。但是呢，哦，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行径，真正能够看破这个世间的五欲六尘，所以啊，你看他这么把他的财宝丢到湘江里面啊，你看这个会轰动整个中国啊，哪有人那么多的钱财不用把它丢到这个湘江里面？现在如果有人啊，把几千万或者上几亿的把它丢在淡水河里面，他全省马上就出名了，对不对啊？记者也来采访了，电视也来采访了，甚至会上世界的新闻都会有啊，真的。那你看这么一宣传，你看太多太多人，他方人士都来参访了，这有道之士，大家来参访，他借这样的因缘来普度众生啊，帮助众生。所以很多啊，在这个全国各地的都久仰庞应居士的这个圣名，所以专程来参访，来跟他请法。他度了很多人，所以他全家的都是成就的，他的小孩、他的女儿、他的夫人，个个都是成就的。所以你看他是有用意的啊。那我们以为他是，哎呦，这是小圣的思想，哎呀，这个就啊，这个那个钱可以帮助别人，他为什么给他沉到水底？哎，他真的是有智慧啊，他用这种善巧方便的 啊，所以他的教化众生就是无事而事，事而无事啊，所以绝对不是等闲无事啊，所以莫慢用心，不用求真为希习见啊，所以你不要在那起心动念，你不要在那的思维，哎呀，我要怎么样？我要怎么用功？我要怎么样？我要怎么来利益众生？我需要怎么样？不需要，唯系习见啊！你把你的心，所有的攀缘心、妄想心、分别心、贪嗔痴慢你的心啊，包括你的慈悲心，包括你的什么心，通通放下来，一切善恶之心通通放下来，通通放下来是什么心跑出来？你知道？菩提心的跑出来的，菩提自信本自清净的，他本来就是这样，他本来就有慈悲，他本来就是清净，他本来就是平等，他本来具恒沙妙德。所以净法界菩萨的圣号都是表修德的，净法界里面诸佛菩萨的圣号是表信德的，我们自信圆满无尽的功德。所以你不能在他圆满无尽的功德上给他加上了慈悲，加上了清净，加上了平等，那就是头上安头啊，那正是无明本啊。所以你通通放下来了，自信的功德通通显化出来了。所以啊，莫慢用心啊，只要修放下。所以我们在修六度万恨，你不要我莫慢万心，我修六度万恨，我要成佛，我要证菩提，天天在那里啊，有得有失，那就离菩提道就更远了。我就要努力用功，但问耕耘不问收获啊，然后习一切见，自自然然你的悟处不断的增长，不断的增长，然后呢，自己心里就渐渐的解脱，烦恼也渐渐远离。有一天，自然有水到渠成的时候啊。所以我常常讲，只要你这个种子 啊，不管是啊是水果也好，青菜也好，啊是花果也好，这个种子给它埋在土里，它只要有阳光有水分啊，不要给它埋在沙里面，只要有泥土乃至于肥料不太足，只要有水分阳光够，当然如果你肥料也够的地方是个肥沃的土壤的话，这个种子一定会生芽，一定会啊渐渐的长大。在长大的过程中，也许你会觉得诶，怎么好像也没有什么感受，也不会觉得我好像有什么特别，但是就在你修行不知不觉中，你一年比一年烦恼越来越少，一年比一年心清净，越来一年比一年就觉得什么事情都这没有什么嘛，这没有什么嘛，不会在那里哎呀觉得天怎么天天有很多的事情，你会觉得事情越来越少越来越少，为什么？你觉得没有什么嘛，这没有什么嘛，那事情就少了，你觉得有什么就觉得事情很多啊，然后这样等到这棵树不断的长大，长大到某一个程度它自然就开了花了，第一次开花也许开个几朵，长那个水果也许是很小啊，也不多，但第二年就开了越多，第三年就越来越多了，你就这样成就了。所以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啊，所以莫慢用心了，所以不用求真维系习见了，你只要熄灭你的分别执着心了，熄灭你的患得患失的心了，啊，只要熄灭你的人我是非恩爱情仇这些心，就把这个放下来就行了。所以要放下这个，虽然讲起来很容易，放下来就行了啊，但是呢，你要真正要悟啊。如果你透过了你的思维才了解是空性，这个观照力不强，你要透过思维啊，用分析的方法把任何事情分析到最后啊，把这个任何一个东西啊，像一支笔，你把它分析到最后笔不见了啊，像任何的宝石宝物把它分析到最后都变成空了，透过这样分析而来福厚啊，这个力量比较弱啊。如果是你依你悟处你的福慧圆满，福慧渐渐的增长，到了因缘成熟的时候，你顿悟法界原来就是你的心体变化出来的，它当体是即空即假即中，无生无自性。所以我常常举例，像心经，你把观世大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，那么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你这样念过去，不假思维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这是怎么一回事。所以你渐渐的就知道，不是你的身子，不是我的眼睛看，我的鼻子闻，我的耳朵听，原来这整个作用只不过是你的心啊，你的心在那里起作用，因为有了业力才感这个身子，所以本来你的心直接可以起作用的啊，本来直接可以圆照法界的，但是呢，因为你的业力的障碍，所以它必须透过这五蕴的假体啊，它来起作用啊。所以当体这个五蕴不是真的，那个心才是真的。这个不仅你是心变出来的，包括你的依报世界也是你的心变出来的，包括整个法界都是你的心变出来的，都是假的东西，不是真实的。你有这样的体会，这个体会渐渐深入了，你就可以真正来习见了。所以唯心习见，所以我常常讲这空性空法的道理啊，它是有目的的，是叫大家心心心心到最后，你真正能够放下你的身见，不再执着这个身体的，放下你的依报环境了，不再执着你这个情执啊哈、法执啊种种的分别了，这样你的妄念自己就清淡下来，你的妄念不生，见自然就息了，一切见都是你的妄想生出来的。妄想怎么灭？你跟空性相应，你了解空法，跟空性相应，妄想自己不生，生出来的就是智慧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是你自信的体用就生出来了。所以啊，不用求真了、啊、不需要说我要去求真，我要去证真如，你越求我就越远了，因为这是求不得的啊。就像啊，我们眼不知不见眼啊，你只要知道 见到的境界就是它的功能，你知道它就好了。所以你要知道，你根尘接触变出来的影像就是它的功能。所以这五蕴十二入十八界，迷的人以为是你自己身心世界万法，悟的人就知道它只不过是我心影像的功能而已啊。如果知道它是影像的功能，它不迷不染，五蕴十二入十八界就是菩提，就是般若，就是智慧，就是实相。一然一迷呢，五蕴十二入十八界就是我们凡夫的生死业啊，我们凡夫生死业的根源呢、就我人生死的由来就从这个地方跑出来的、所以不用求真了、唯希希见了、真就在你的体面了、只是因为你见分别妄想不能断了、所以内见外见俱错、佛道魔道俱恶啊，所以要知道内见外见俱错啊。那我们凡夫现在是内见身见我执，外见啊金银珠宝啊，还有人我是非，就见到这些啊。那这个是错的，这个错的很离谱啊，这是会堕到三恶道啊，这会堕到三恶道啊，严重的堕三恶道。如果是好的，哎，在三三道，但是脱离不了六道轮回。那修行人呢，他内见什么呢？他外见什么？他外见。这个一切法空，知道他一切境界是空啊，但是内见自心清净啊，就像那个沃伦禅师，我常常举他做解释啊。为什么这个例子很好？沃伦禅师，你看他外见诸法不可得，外见空，为什么呢？他讲了他自己的境界，他说他沃伦有伎俩，他不断摆思想啊，那见悟心不起呀、菩提日日长。他见了悟心不起，所以他内见自心清净，他念到自心清净，外见一切法空，所以他才自心不往外缘。那在我们修行的过程中是需要这样，这个是在有观照的过程中啊，我们在四修上，我们在行四六度的过程中，我们说是以对治为主，烦恼来了用我们的智慧来对治，是以智慧来照破烦恼，这样来对治我们的烦恼习气，这样来断见之后，这个是有内见外见的过程，对治烦恼习气。但到了全教菩萨，那修理六度啊，他是要转烦恼成菩提啊。在这个过程啊，像全教菩萨，别教七诸位以上，他已经是断了见思惑了，但是他偏离空。所以他从空出假行菩萨道，就是要修转烦恼成菩提。但是他还有觉观啊，他还有觉观，还是有觉照，但是这个很维系啊。所以他修假观，从空就在修假观。所以呢啊，他有能观之智跟所观之境。所以呢，他这个内见外见更维系了啊，可以说更维系了，因为他尽智为民，还是有功用行的。然后到了这个十回向了啊，别叫十回向菩萨，他修中观，双遮双照，福根本无明，他那个内见外见就更维系的。但是呢，你有这个觉观，那都做错了，只是错的严重跟错的不严重而已。全教菩萨他的错已经很少了，很少了啊，到了这个十回向位已经很少了，但是他还是有觉观，更维系而已。到了十教菩萨的时候，尽智双明，能所双亡啊，无功用行，全性起修，全修在性。为什么他能够任性逍遥，随缘放旷，通身化为真理的化身？这就对了，这就全对了。所以啊，到这个时，所以到了这个内见外见离了，所以这个尽智双明，能所双亡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佛道魔道俱恶啊。佛道就是觉正净之法，佛道就是戒定慧之法，魔道就是贪嗔之法啊，贪嗔痴诸法，这就是魔道。我折磨你嘛，我们就是因为有贪嗔痴之法，所以让我们不得自在啊。那因为我们现在通贪嗔痴多啊，所以我常常说，我们凡夫善心所只有十一个，烦恼心所二十六个，所以你多想一点好的，就被你想成坏的啊，所以苦恼多啊，苦多一路啊啊。那这个二十六个烦恼心所，最主要就是由贪嗔痴三个引发出来的啊。那 我们现在会觉得，哎，这佛道跟魔道是两回事啊。等到你用佛道戒定慧法、戒定慧啊，这三无漏学之法，把这个贪嗔痴、这魔道的三毒之法破除了以后，你才会赫然发现自信的妙用就是这一些啊。戒定慧也是自定自信的妙用，贪嗔痴也是自定的自信的妙用啊。但是从自信妙用来讲，自信的体用上来讲，它没有贪嗔痴的名，它也没有戒定慧的名，它通通叫做菩提性，通通叫做菩提自性的作用和念念自见本性的真实妙用。所以我常常举观音菩萨现大慈大悲，也现愤怒金刚啊，啊，也是现愤怒金刚像来帮助众生的。我们看了愤怒好像不好，慈悲好像是好，对一个实证的人，贪嗔痴戒定慧都是自信妙用的体现的。为什么？唯一教化众生啊。所以这个时候啊，你就看到了哦，等到你能够做到内见外见俱错的时候，你证到这个境界，你就看到佛道魔道俱恶啊。为什么？你见到只是一心清净的体用而已啊，见到你清净心的体用，已经不见善法，不见恶法，善恶法皆除，唯一的自信的妙用都是无上的菩提法啊。所以菩提自信是本质清净，具红沙妙德啊。所以我常说啊，在我们修行的过程中，一定是以戒定慧来破贪嗔痴，等到你贪嗔痴断了，见思后断了，然后再转贪嗔痴成戒定慧，贪嗔痴戒定慧平等无二，然后再来再成就戒定慧，就是贪嗔痴无二无别，然后再成就就是什么？既无贪嗔痴，也无戒定慧的法界是清净无相，唯是自性的体用，随缘任运，任运自在，不起心不动念，它的作用是自善圆满，像镜子，镜子浮来浮现，汗来汗现，它也没有用与不用的差别，它也没有戒定慧与这个贪嗔痴的差别，它是老老实实显示它的功能而已。等到你把所有的分别执着去掉了，你的自信意道缘，它只是老老实实把它的功能显现出来而已。老老实实把它的功能显现出来了，我们就叫做无上菩提呀、啊。因为你有烦恼啊，所以才立一个无上菩提。所以啊，哪里有什么菩提呢？哪有什么烦恼呢？唯是自信的作用呢。迷的时候，自信迷了、染污了，叫做烦恼；自信悟了、觉悟了。啊，离相了，不然呢，我们就把它假名叫菩提啊，就这么一个差别啊。所以真的，啊，凡夫即佛，无二无别，我们通通是佛体，只是我们迷啊。你什么时候悟了、离相了，立刻转为佛。所以龙尼一转身就成佛了，为什么？他突然顿脱放下了，就成佛了啊。所以成佛了，说容易也容易，说难也很难呐、啊。所以修行三大阿僧祇劫，那我想到三大阿僧祇劫这么长啊，哪有什么时间？那三大阿僧祇劫，那三大就是贪嗔痴这三大，这三大。所以你没有从根本修啊，这从贪嗔痴慢，你今天啊断了贪，明天嗔起来了，明天把嗔断了吃。嗔压住了，吃又生出来了啊，吃压下来了，又想那个财啊、色啊、名啊，就一样一样跑出来了啊！为什么？你不了解空性，你从空性中，你知道内根深不可得，外气界不可得，唯是自心的幻影而已。你用这个根本来关照这一切法，那是真的。等到你成就的时候，就一舍一切舍，一放一切放，就不是在那压这个啊，压那个，就像你打那个电动玩具那个咚咚球那个啊，这个打一下它嘣冒出来，这个打一下它就躲进去了，可这边又冒一个，那边又冒一个，那边又冒一个，这边又冒一个，你看打到什么时候，对不对？你打过了吧啊，要怎么最快呢？怎么最快啊？把插头拔掉就好了，通通冒不出来了，一样啊，对不对啊？你要怎么把你的插头拔掉？这你要知道空性，用这个来关照，等到最后呢啊，心念不生就停了，只要你妄想心不生就行了。 啊，那就等于插头拔掉了，它冒不出来了，烦恼冒不出来了。所以那个古德啊，啊，他们到了某一个功夫的时候，你要叫他起一个心动一个念都难了，啊，那心念仔细的，啊，根尘接触清清楚楚，啊，不起心不动念，那是真正将用功而证入的。所以在这里不用求真为虚习见，所以内见外见俱错，佛道魔道俱恶啊。所以文殊暂起二见，贬向二铁为山呢，啊，文殊即实字，普贤即全字，全实相对字，究竟亦无全实，唯是一心呢，啊。这文殊苏利菩萨，文殊苏利菩萨参起二见啊，这二见，这是文殊是表智慧的啊，那智慧稍稍起的二见，这是什么？那是一念心动就是二见啊，这一念心动，二见就生出来了，就贬向二铁为山了。这铁为山是什么呢？铁为山是围绕咸水海而区划一个小世界的铁为山啊，就咸水海。一个这个啊，我们用一个小世界啊，我们一个小世界，你看我们一个小世界中间是以须弥山为主啊，然后上有六翼诸天，那个四天王天在须弥山这山腰，倒立天在须弥山顶，再上去还有四天，那都叫空寂天。那在海面上有四大部洲啊，这个大家都晓得，南瞻部洲啊，南瞻部洲，东胜神州，西后牛州，北俱卢州，然后还有八个中州，还有无数个小州啊，然后外有重重的这个咸水海，到最后有一个这个铁围山，这样来啊，这个来划分一个小世界。所以你看，这铁围山一围，那就有内外的分了，这是一个小世界的范围了，就有内外的对立的。所以你只要稍稍起一个能见所见，起一个稍稍起那个分别啊，那已经有了内外的分别了，有了差别了。所以啊，就贬向二铁为山了。一贬向二铁为山，你有这样的分别，有这个对立的分别，那你就转至成事了，就有了对立的这个事心的分别了啊。所以这个贬向二铁为山，所以文殊即实字啊，所以文殊是表实字，是根本字啊。所以根本字，什么是根本字呢？根本字就是你自己的清净心体啊，根本字啊，就是你自己的清净心体啊。所以我们讲这个实字，实字就是你自己的心体啊。那实字是不是真正它里面有很多智慧呢？没有，它是清净的，它是空寂的，就像镜子啊，你看它是清净的，它是空寂的，所以它才能够浮来浮现，汗来汗现。如果是镜子里面已经有东西了，它就没有这个功夫了，它就没有这个东，没有这个功能了。为什么呢？它里面有东西了嘛，所以任何东西显现在这个镜子前面，一定受它的影响，一定受了它的影响啊。比如说我们这个镜子外面给它画上了很多图画了，或是给它涂上了其他颜色了，即使这个镜子还能够照，你看它照外面的东西，经过它镜子外面的啊，你给它喷上一个透明的红色的或者黄色或者蓝色的漆，虽然它还能够照，但是它照出来外面的境界一定变了，颜色也变了，或者镜子有一点的变形了，它变出来的形象也有点变了啊，它也有点变了，但是那个镜子的照性是它原有的功能。所以什么是实质？就是把这一些涂在外面的这些颜色，像镜子外面这些涂在它上面的颜色啊，或者是有些尘垢，或者是它的形状不平，把它恢复到完全平静了，那就实质了。实质里面是空寂的，是清净的，是无相的，因为它无相是清净的，所以它才能够浮来浮现，汗来汗现的。那如果它是啊，它是像个照相机一样，那就不是了啊！它什么都把它吸进来，什么都把它吸进来啊，然后多重影碟叠在一起了， 那显出来的相一定是一大糊涂。我们众生的心啊，就是念念的执取，念念的执着，所以念念连上了，不是念念挂不住的，念念连上，所以一层一层的种子起现行，现行新种子，种子起现行，现行新种子，念慢的慢慢的这样连上了，所以你的真智慧就变质了。那圣人的用心像镜子一样，什么都挂不住，所以他永远都是保持最亲近最真实的智慧。所以最真实最亲近的智慧就是从你的真心中流露出来的。当你心念念挂不住，心中不住一法它起作用，那就是全智，就是它全智从真心显出来的作用，就是全智啊。那真的帮助众生，为什么对自己已经不需要了啊？这全智对自己不需要了，但是呢帮助众生需要啊。所以佛依四种悉檀普度众生啊，世界悉檀接引众生，令众生生欢喜心，世界悉檀啊，这悉檀是普遍的布施的意思啊。然后以各种善巧方便，令众生生欢喜心啊，来接近佛法。第二种是各个为人悉檀，根据你所喜欢的啊修行方式，告诉你用这个方法来用功啊，叫你生信心了。你用这个方法一修行，身心都改变了啊，身体多病了变成健康了，烦恼多了变烦恼少了，你当然会升起信心了，对三宝起了自诚的信心了，肯用功了，信为一切道缘功德母，这是各个为人悉檀。第三个对治悉檀了，你升起的方便这样修，还要增加你的境界，所以对治悉檀什么？提升你的境界，一层一层的提升啊！你现在人圣提升到天圣，天圣提升到你这个出世间的圣道啊，从声出离心，声闻的出离心，然后再提升到入世的菩萨心。但是入世的菩萨心一定要有出离的精神，或者说它就变成天圣佛法了。一定要出离的精神，知道世间苦，但是有大菩提心、大慈悲心，愿入这个我们娑婆世界，愿入这种苦恼的世界来帮助众生。但是并不是自己喜欢在这个五欲六尘里面打滚的，然后到最后。啊，你境界提升到最后心清净了，才叫你入第一悉檀。你看这个佛的这四字菩提，所以叫做初善、中善、后也善，从哪里生出来的？不是他以前读很多书，不是啊，从清净心体中流露出来的。所以一切的佛的智慧在你心中圆满具足啊，不用外学呀、啊只要你把你这些的就是攀缘心、染着心、分别妄想心放下来了，哇，一切通达，一接触什么就看清清楚楚，一听到什么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因为那是你自信的东西呀、啊。所以文殊记根本智，根本智是尽智双明，能所双亡了。他的心里面没有能见所见啊，没有那三细相，能见相、所见相跟无明业相，没有这三细相啊，是清净之物啊。这个清净是不能在本质清净上加清净，是法如是啊，是如啊，是如意，就是这个样子，它就是这个样子啊，啊，它本来就这个样子，本来清净，这个就是实质，又叫做根本智啊。那根本智呢，遇到了缘，它显出来的作用啊，四字菩提的作用就是它的厚德智。所以呢，遇到这样的众生讲这样的法，遇到缘成熟的众生讲这样的法啊，各种善巧方便无量无边的法门都是从根本智实质中显出来的，就像镜中的影像啊，镜中的影像都是从镜体的急躁之性显出来的，并不是从外面跑进来的，是它本身的功能啊。所以全智就是它我们清净心体所起的作用啊。所以我常常在这三般若里面，我把这个实相般若就是说根本智，实相般若啊，根本智是真如啊，清净心体啊。那个观照般若我就把它说成什么，说成是厚德智。为什么呢？它能够啊根尘接触显现这五蕴十二入十八界，但是呢它不理那个清净心体啊，它知道它是幻化虚假，缘起无自性啊，它当体即空啊，所以念念不着啊。所以观照般若 啊，因为它是从清净心体显出来的厚德智的作用，所以这个作用有两种乐，无上菩提觉法乐，一切通达，一切明了，随众生的分别而分别，自己自性中了无分别。还有一种是什么？无上涅槃极净乐，它不以万法为理，清净自无疑啊，它不假对峙啊，不需要我要远离，不需要，它本来就不然啊，像水跟油本来就碰不在一起啊，水碰到油，油碰到水，当然浮起来了，但染不住啊，不能混在一起啊。啊，正到这样的境界，你看多自在啊！所以啊，普贤济己，全智啊，啊，普度众生啊，啊，帮助众生啊，贤惠贤德，恩惠一切众生啊。所以文殊是表根本智，所以在根本智，你起来，哎，这个二见意念心动了，二见生出来，根本智就不见了，实质就不见了。实相般若就不见了，所以实相般若就是你的清净心体啊，你不起二见，随缘任应，所以不在名上立名，也不在觉上立觉，这样的心就是根本智，这个叫做实相般若。遇到了缘，流露出来的作用啊，用了一接触就明白啊，它有无量的智慧就在你心中啊，明白它就有它自然教化的作用，这就是全智，这就是观照般若啊。佛菩萨是亲证这样的境界，但要描述这样的境界怎么办呢？需要用文字来说明，因为众生没有文字来说明，因为我们不是观音天，我们这里是依音声耳根最利的，所以啊，菩萨用语言来做说明，用语言文字来做说明这实相般若跟观照般若，因为实相般若观照般若是不可说的，但是你不借说明也不行，所以依止而忘业，说这个的这个文字的我们叫做文字般若啊，那我们就修行人就依这个文字般若从这里来起观照般若，最后你证的根本是清净心体了，这个时候你才真正叫做证实相般若观照般若啊，真正叫观照般若。我们现在是修学，是依文字起观照而证实相般若，你证到了实相般若才可以叫做依实相般若而起观照啊，那我们现在是啊，依文字起观照而证实相，不是依啊文字般若已经证观照般若啊，那证实相般若不是啊，这菩萨是证得以后起观照般若的作用，那我们是依文字般若这样来熏习，最后起观照，最后证实相，你才有这个实相般若观照般若的这个妙用。啊，也就是才有这根本智跟厚德智，也就是有实智跟全智的这种教化众生的功德。所以你看，全实相对智，究竟也无全实啊，唯是一心的。所以你看全实啊，你看呢，全实好像是相对的，一个是全，一个说实，其实全跟实哪里有相对啊？啊，迷的时候不知道有相对，有全有实；悟的时候啊，全为用，实为体啊，全是慧，那实是定，定慧不二；全是观啊，那实是止，是止观不二啊。所以定慧一体，止观不二。所以呢，全是什么？是全实是一心的二门。啊，那个实是真如门，全是生灭门，实是镜子的照性，全是浮来浮现，汉来汉现，镜子的照用，一个是照性，一个是照用，所以你看照性跟照用有什么不同？完全一样，因为它是本性是这个样子嘛，所以全实相对之，看起来是相对，其实是一啊，是一心二门三啊三大，所以迷的时候真如门是归真如门，生灭门是归生灭门，悟的时候啊，真如门就是生灭门啊，啊一样啊，所以究竟也无全实，唯是一心啊，所以到了你真正通达这个境界的，相应这个境界，你就知道哪有全实啊，即全即实，即实即全，全为定，实为定，这个全为慧啊，实为止，全为观啊，实为这个体啊，全为用啊， 等到你证入的时候，体用一如，体用不二，子观不二，即子即观，即观即子。到你证入的时候，即定即慧，即慧即定，定慧一体，定慧不二，哪有什么差别呢？所以究竟也无前时，维持这一心，这是诸佛所传的妙心，尽智双明，能所双亡，大成一片。那大家一定要知道啊，借文字只能够讲尽智双明，能所双亡啊，连这个境界也不可得啊，所以不可得也不可得。你说我现在证得了尽智双明，能所双亡，那就起了二见了啊。为什么二见？有一个你已经以你所证的这个啊尽智双明，能所双亡的境界，这能所已经出来了，已经心动了，那已经起了二见了。所以这二见的范围很广啊，这相对待着就马上出来了，你的实质就不见了。那实质不见，哪有全智？那都是我们八十五十一心所的作用而已啊。所以不能把悟境当成是实证。所以我常常讲啊，当你自己在修学进步的过程中，你渐渐跟法慢慢的相应，渐渐的有点体会的时候，有点相应的时候，哎，你在根尘接触有那个作用啊，有那个作用。但是嘿，心里好像有那个情事，但是你却觉得那个情事好像是假的啊，你那个感觉慢慢就显出来了，好像啊，就好像那个你看那个，如果这个父母亲啊，你看我们啊当父母亲的人啊，你看那个小孩子啊，他有时候游戏玩过头了啊，他玩得太调皮了，玩得太过头了。然后你搬去的，你怎么转啊？就这样，那心里会觉得，好像没有在生气，对不对？只是有那个样子，有着生气的样子。你怎么可以？你人怎么可以这样？你怎么可以？内心好像没有感觉在生气的感觉，但是好像讲的话跟你的表情好像在生气，可是又看你的心好像又不再生气，所以那个表情、那个作为、那个像是有，但是你现在先看好像是清净，好像没有这些，那就是空有不二嘛。那就是理跟事是圆融的嘛，那就慢慢契入了。那如果你是真的有这个表情，内心里有这个有感受，那就绝对是有的。所以理论之道，你要去实践它，你实践它，那种感觉会越来越产生，越来越产生。在你根尘接触、处世待人接触中，有得有失，有利害关系，有在生意场所做什么事情，可是你那个看起来有得有失，但是你感觉那种得失的感觉好像越来越淡，越来越淡。但是你在世间上，你有这世间法，有这个世间的外相啊。但是呢，以前你没有办法去体会的时候，你有这个世间法的外相的时候，内心跟着它一样，所以你根本没有办法去体照你自己的内心，内心的境界。但是你借着这样修行，借着这样你修持，你慢慢在进步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了，你的心怎么跟外面表现出来的好像不太一样了。不是像以前是虚伪的不一样，是什么？内心好像没事，外面好像有事，内心好像没事，那种感觉会越来越体会，越来越清楚。外面很忙，内心好像越来越没事，越来越没事，越来越没事，那就你真正进步了。等到你这样就慢慢真正能够契入无事而事，事而无事，这样慢慢的实质跟全住就慢慢产生出来了。所以为什么有个啊？其实那个三贤位，别叫三贤位，在原教的那个十回信位，他们已经可以说是正真如了。但是为什么叫相似真如？有那个火候，有那个味道，但是他不能完全投入，完全契合，就这样而已，不能完全契合。所以你看，在原教的观行记的时候，不要说到了相似记，到了观行记的时候啊，比如说在这个随喜读诵弘这个弘法啊，这个说法，然后旁行六度、正行六度，我相信随喜那种感觉会慢慢有，但是在读诵乃至于在说法的时候，你那个感觉就慢慢浮现出来了，不一定要到相似记啊，说明在那个旁行六度、正行六度那个时候，那感觉就很殊胜，就很清楚了。